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很开心，我们又来说说我们家里的市中心的问题。
对，继续我们繁忙的市中心。
你说繁忙真的是繁忙市中心的改变哈。不过对我来说，我为什么说我今天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我们录了两天节目了，我开始对我的家啊，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来看了。
什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呢？
虽然以前我在当中的时候天天过日子哈，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处理市中心，是因为我没有觉得我的市中心存在。
你习以为常了。
对，虽然我记得你开始问我哈，想到市中心想到什么，我想的是拥挤。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我家拥挤的空间里面生活很多年了，我怎么会没有觉得它是拥挤状态呢？所以我没有从一个好好理家的一个角度呢看过我的家。这两天呢学下来，我再回到家中的时候吧，虽然它依然是那个样子，可是我可以看到衣服被我整理过的有条有序的家了，所以我很开心。虽然呢我的家还在整理过程中，但是呢我会想办法把它所有的文具都归类，所有该定期处理的账单啊，包括孩子们回来家长信啊要做的功课，所有那些单张啊都开始分档案夹整理。这样子呢，我的书架子也整齐了，门口也整齐了，我家的车钥匙也整齐了。很多地方小处哈，真的是让这个家开始一点一滴的不太一样了。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改变固有思想的人，但是我觉得最近呢，特别是我们开始从理家理心之后，我真是一点一点的开始啊改变一些习惯。比如说我开始随手整理，我以前不会，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加了很多等一下的桌子。
对，
我不是说过吗？可是我知道了，哦，原来不可以等一下。所以呢，我开始渐渐的改变自己的习惯。其实对于习惯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有看法。我前两天看到马克吐温他写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习惯呢，大家都承认它的存在。它习以为常，它就在那里。我们也很难把习惯给丢掉。
对。
但是呢，我们总可以想尽办法的把习惯一步一步哄下楼。
对。
所以我在想，有很多累积的习惯可能不能一下子改掉。但是我觉得从很小处一点一点做呢，是有机会慢慢慢慢改变大习惯的。
是一定可以的。
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把我们家这个市中心要整理好它。我们昨天说过要设立各样的分档哈，来整理档案。那这本书《理家理心》的作者呢，马瑞欣姐妹呢，她也说，控制中心的功用有一个叫做中转站。
对，她说这里呢是中转站，而不是永久停泊的港口。也就是说，那个等一下，你不要从五分钟、两个小时、两个月一直到永远。
对对对，所有的东西在控制中心呢，应该是短暂停留。
对，要被归档或者处理。她说，首先呢，就是 家里边那些杂志啊，这些杂志呢，他就是把它归在一个杂志的盒子里。几个月你都没去读的那些杂志啊，最好你就把它清掉吧。就是在那儿中转一下，赶快就清到那些可回收的垃圾箱里去。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厨房里面哈，就是管理信件账单的那个市中心呢，也必须要处理好哪些是已经使用过的，哪些这个账单已经付过，可以不需要再留了等等。我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平时要随手整理的。
对，中转站，我觉得应该把这三个字儿贴在我们家那个停放那些个文件呐、或者是要处理的东西的那个藤篮上面，写上中转站，好提醒自己它是中转用的，
对，
不是终点站。
对，既然是中转站哈，你就看它那个流通、那个流动应该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中转站的一个特点就是让它流动，没有用的或者已经是过期的、失效的，我们赶快把它清理掉。
对，作者也提到一个小例子哈，他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个母亲，有两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而其中一个小孩子呢还有自闭症，他的生活呢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可是他依然希望他的家非常的整洁，于是他就在家里边的每一个角落都放了各式各样很美丽的藤篮子，吩咐家里的人还有孩子，所有暂时他无法归位的东西都往里面丢。
这一点呢，我真是受益匪浅。当我学了这一课之后呢，我真的就去买了两个大藤篮子，把我们家就是我觉得有些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那些东西都把它丢进去了。丢进去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整齐的效果出来。虽然这个筐子里头可能你还没来得及去马上整理那个细节，可是整个家呢看起来就不会显得那么乱了。
要有这种整体的规划感啊。
在我们家中呢，很多凌乱看起来呢是因为视觉没有感受到界限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所以呢藤篮、盒子或者袋子的主要使用目的呢就是给我们的视觉一个边界。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跟你说到过，我去买两个漂亮的那种小杯子，或者是小笔筒来装我家里到处散落的那些圆珠笔和铅笔哈。其实你知道有时候这些东西不一定去买很贵的，也不一定买新的，我的家里边其实那两个小杯子呢就是我在二手店淘来的，用起来还真是挺方便的。
重要的是你给了我一个思路，要跟你家的那些颜色主体呢要搭配。好像真的是用一点点心思啊，也不是很多钱，就能让我们的家看得美丽整洁呢。在处理家里的市中心的时候呢，要记得这是中转的地方，而且有一样事情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定期一定要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对，在这本书里边呢，马瑞欣姊妹说，她说忙碌的日子教我不要等待哪天有空，我再来清吧。弹性是生命成熟的特征，很多观念只要我们愿意被转化，那么堵塞的现实呢就会有一个出口。
是是是，他说的真好啊。我现在有时候看到我的儿子他们写完功课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会随手把一些不需要用的东西放在他们的桌子边上，我其实需要把这些他们不需要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呢归纳到书架上面或其他地方，
是
当时我走一次呢会觉得很累，所以我也会放在一个角落里，但是呢我每一次不会刻意去清理它，也像他这样子开始让自己成为有意识的使用弹性时间，就路过那里的时候我就随手带几样然后归纳好。
我觉得在家里面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你谈到的那个，就是我在意识上和习惯上开始有改变了。
是，
其中就包括这个定期清理。说真的，我之前就是哪天有空我再弄吧，但是我永远都是没空的。
是啊，他说对付市中心呢，首先要把脏乱整顿好。他使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用三个袋子，一个呢写丢，一个写归，一个写捐，然后呢收拾的时候还要用计时器调10分钟。
对，
记得只有10分钟哦。
丢的这个袋子呢就是要立刻放进垃圾箱，捐的这个袋子呢就是要放到储藏室或者是比较明显你能看见的那个地方哈。把归的这个袋子里的东西呢要一一的来归位。
哎呀，其实这个方法听起来不困难哦，重点是要定期的坚持来整理它。
对，那在整顿市中心的过程里面，如果家人不太配合，你觉得还会有成功的机会吗？
如果家人不太配合呢，可能就会需要一段日子，慢慢慢慢的让这个市中心开始有规划性。其实我觉着如果全家一起当然最好，但假使 假使真的一开始全家都没有这种习惯，
嗯，
那你要从自己开始先改变。
嗯，
可能不如别的家那种四个人就八只手一起来做事，
对，
当然效率高了。
嗯，
但我一个人只有一双手嘛，但你也别强迫自己家那么整洁嘛。
是，
嗯
嗯，而且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家人说是不喜欢一个干净整洁的家的。
嗯，
当然舒适是第一位的，可是。在保证舒适的同时，干净整洁，我想是家人共同的心愿。
对，如果这是共同的心愿呢，嗯，那么大家就应该共同付出努力，力所能及嘛。
嗯，
也许不是说你们家真的像样板房一样，
嗯，
天天要那样整洁。
对，
可至少呢，在你家的市中心呢，可以稍稍的被控制一下。
对，
嗯，其实一个整洁的环境对于小孩子也是有帮助的，
嗯，当然
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越整洁的环境这个孩子容易专心，
是，
嗯，
孩子在这样一个干净有条理的家里面学习，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整洁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勤劳的妈妈和勤劳的爸爸。
如果父母是勤劳的呢，
嗯，
多半来讲孩子多多少少也会跟着学一点的。
是，
嗯，无论如何呢，我们既然是在这贤妻良母俱乐部里边呢来学这个中转站呢，
嗯，
就还是要先从咱们自己做起，啊，不能拿着这个课呢去教老公，
对，
不能拿着这个课呢去指挥孩子，
是，
咱们先指挥指挥自己。
对，那我们就从自己做起。
是，今天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日子再难过也不会难过到得不着上帝的恩惠，
日子再美好也不会美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惠。
亲爱的朋友，亲情不断电每天与您一起经历上帝无限丰盛的恩惠。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他又做了一次深呼吸，慢慢的吐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下定决心告诉自己他已经害怕过了，于是继续踏上小径。他想让自己看来比感觉上更有信心，他希望没有白跑这一趟路。如果上帝真的要在这里与他碰面，那么他已经有万全的准备，要让心里边的一些情绪一吐为快，但是当然是带着敬意。转了几个弯之后，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树林，来到了一片空地，在远处的斜坡下，他又看到了小屋。他站立在那里凝视着，胃里边有一股搅动翻腾。从表面上来看，除了冬天剥落的树叶之外，四周还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一切似乎依旧像往常一样， 小屋本来看起来死寂空洞，静悄悄的。但是，当他注视小屋的时候，那间小屋似乎马上就变成了一张面露狰狞和邪恶的面孔，像某种恶魔的鬼脸，扭曲地回瞪着他，向他挑衅。麦肯无视于心中逐渐扩大的恐慌感，他决定走完了最后的这点路，涉及走上了门廊。上回站在这道门前的记忆和惨状像潮水一样的涌至，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把门推开。哈喽，他叫了一声，但是声音不大。他清清喉咙再叫一次，这次声音大了一点。哈喽，有人在吗？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边产生了回音，他感觉到胆子稍微大了一点，便整个人跨过门槛，然后停住。就在他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幽暗之后，他开始借着破窗筛入的午后光线辨别室内的细节。他走进了客厅，认出破旧的桌椅。当他的眼光转到自己不忍观看的地方的时候，他难过的无法自己。即使过了这几年，在找到密斯洋装的火炉旁边，褪色的血迹在木头地板上仍然清晰可见。对不起，亲爱的。眼泪开始涌上他的眼眶。终究，他的心还是像洪流一般的爆发，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愤怒，从情绪的崎岖峡谷中冲刷而下。他举目望天，开始尖声叫出他锥心刺骨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让这种事发生？为什么把我带来这里？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见你，为什么是这里？杀了我的宝贝还不够吗？就一定要这样捉弄我吗？在一阵盲目的愤恨下，麦肯抓起最近的椅子往窗户上猛砸，椅子裂成碎片。他捡起椅子的一角，开始竭尽所能的破坏。他嘴里边发出绝望又狂怒的呻吟和呜咽声，一边将自己的愤恨怒掷到这个烂地方。我恨你！狂乱之下，他猛烈地发泄着怒气，直到精疲力竭为止。在绝望与被击溃的感觉中，麦肯瘫坐在血迹旁边的地板上。他轻轻地碰住那片血迹，他的密斯只剩下这个。当他躺在他身边时，他的手指温柔地划过褪色血迹的边缘，轻轻地低声地说着：密斯，爸爸对不起你，我不能保护你，我找不到你，我找不到你。即使已经筋疲力竭，他的怒气仍然翻腾不休。他再次把矛头指向冷漠的上帝，他幻想上帝就在小屋屋顶上方的某个地方。上帝，你甚至不让我们找到他，把他好好的埋葬，难道我这个要求算是过分吗？随着各种混杂的情绪慢慢的褪去，痛苦取代了他的怒气，一波新的悲伤开始融入他的困惑中。
现在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里？我以为你想在这里见我。那么好，我就在这里。上帝啊，那你呢？我根本看不到你的影子。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都不在。我小的时候你不在，我失去我的宝贝密斯的时候你也不在，你现在也不在。你算是哪门子的老爹啊？他终于口出恶言了。麦肯静静地坐在原处，那个地方的空无侵蚀着他的灵魂，他那一堆混乱的无解的问题和无地放矢的控诉都和他一起落在地板上，然后慢慢地流失到一个寂凉的坑洞之中。剧痛紧紧地围绕着他，他几乎要欢迎这种窒息的感觉了。这种痛苦他知道，他和这种痛很熟悉，好像是老朋友了。这时候麦肯可以感觉到背后的枪，那一股诱人的寒意紧贴着他的皮肤。他抽出了枪，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不再关心，不再感到痛苦，不再有任何感觉了。自杀？这个时候，这个选择简直是太吸引人了。他心想，那就容易多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他几乎可以看见一道黑色的缺口从他注视的那把枪后的地板上裂开，那个黑暗吸走了他心中最后的那么一丁点希望。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自杀会是对上帝的一记反击。屋外的云已经散开了，一道日光突然射入了室内，正好刺入了他绝望的内心。可是小娜应该怎么办呢？还有贾诩、凯特、泰勒，还有小强应该怎么办呢？虽然麦克渴望停止心中的这种剧痛，但是他知道不能再增添他们的伤痛了。麦肯就这样恍惚地在地板上坐着，在枪的触感中，他衡量着自己的选择。一道寒冷的微风吹过他的脸庞，有一部分的他想就此躺下冻死算了，但是他是如此的疲惫不堪。他往后面的墙上一靠，揉揉疲惫的双眼，他闭上了眼睛，同时喃喃地说着：“我爱你，米斯。爸爸爱你，爸爸好想你。”不久，便毫不费力地沉沉入睡了。或许只过了几分钟，麦肯便猛地惊醒，他很惊异自己竟然睡着了。他马上爬了起来，把枪塞回背后的腰带，也把怒气塞回灵魂的最深处，朝门口走去。这简直是荒唐，我真是个大白痴，竟然会希望上帝真的关心我，甚至寄张纸条给我。他抬头望着空荡荡的房梁，我来过了，上帝，他轻声地说道。我再也不干这档的事了，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寻找你。他一边说着，
一边走出屋子。麦肯下定决心，这是他最后一次寻找上帝。如果上帝要他，那么上帝必须亲自来找他。这样想着，麦肯把手伸进了口袋，拿出在信封里面发现的小纸条，然后把它撕成了小碎片，扬向了空中，被刚刚经过的一阵冷风吹散。他这个疲惫的老人走下了前廊，带着沉重的脚步和更沉重的心，慢慢地走回了车边。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